在家律学概要，诸位菩萨，诸位法友，大家午安，请放掌。在还没开始讲之前，我先把上个星期的有居士询问的这个问题先解答，有关于堕胎的问题，那引发出了伦理学上，应用伦理学上，生命伦理学上的问题。啊，经过我请教了几位专门在学界法师的结果，大家应该要这样想，所谓的世间的一般学问，啊，伦理学、哲学这些，这是世间学。但是佛法的部分，我们还是要讲到佛法。这个是要严格区分的，虽然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这个佛法也要这个合乎或顺应这个时代，但是有些根本的地方不能变就是不能动，假如可变可动，那就佛法不成其为佛法。所以说在堕胎这一条，不论你是用各式各样的方式，不论你所怀的胎是基因不正常或唐氏症，或是五根不具六根不具，或是畸形儿，堕胎是犯杀戒的，在佛法里面来讲是犯杀戒的，哦，大家要注意。他说虽然说有其他种种的理由，但是我刚才讲了，还是要回归到佛法上面来说，好，不要用其他世间学来附会，这样会本末倒置，这个纲不举目不张。那如果说对这个有疑义的话，我们最后半个钟头再来讨论。啊，这是一点。另外第二点，这个用药品或是其他方法以侵害胎儿的生命为目的的，这都属于堕胎范围所涉，不论是用其他药物或是手术或是什么。那么就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也不能说叫青少年，而且也没有办法，也无力阻止说，哦，让青少年这样断欲、禁欲，哦，那没有办法，只能很无奈的说啊，请他们节欲，就只能这样子。那么也有相关的问题，有居士有请问过我们基金会净空老法师。净空老法师他有在他的这个回答里面有回答到一些这相关的问题。他说每一个生命都是必须要受到尊重，我讲他的大意。那么如果说我们就这样子贸然的剥夺他的生命，那这样是很不人道。就我记得我以前读过，在俱舍论或是大毗婆沙论里面有讲到这个问题，说你生下来，这就是你怀孕，从你刚开始怀孕，女众怀孕七天之内还不成胎形的时候，或许可以用一些方法，但是大家注意到这个七天之内是说男精女血交汇成为受精卵之间，这样七天过了，七天如果再用其他方法，这就是犯杀戒，犯根本。这佛法就是里面这样讲。那么在五戒相经千要里面他有讲很多，像例如说我念给大家听，又复堕胎者与有胎女人吐下药，即灌一切畜药， 这指的是例如说让他喝各种这个不能生育的汤药啊，或是断生汤啊，或者堕胎药等等，在古代就有了。若真血脉，或者说你用针灸啊，或者说乃至出眼泪药等等，这些若有心要这杀胎的，都是犯杀罪根本。或者是说暗妇者，说使怀孕的女人做很粗重的劳务，或者是背很重的东西，这都是啊。如果是腹中胎儿这样死亡的，这都是犯杀戒。那就是以各种方便的手法手段达到你杀胎的目的。好，好，这个问题我回答到这里。那我们上星期是讲到第几页？那个在家五戒八戒学处，那记得吗？那第30。38页还是39页？我们看39页最后三行，这个里面是大乘一章讲的，这个是根据前面这个表啊，然后来讲这个杀戒的问题。言忤逆者，为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生邪，破和合僧。此之五种，今名为逆，一名无间。那为什么称为这是五逆罪呢？哦，他说杀父杀母、背恩，就说完全不念父母生育、养育、教育的恩德，所以这是叫做逆罪。那其他三个人，于山为于福田，故逆。这什么意思呢？像阿罗汉、像佛、像这个和合的六合境的僧团啊，你假如破坏这个和合的僧团，使它分裂，那就是忤逆罪。还有杀阿罗汉、出佛三邪，不过这三项目前的居士或是比丘应该是办不到这三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很少有阿罗汉住世，那你也不知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出佛三邪，下一尊佛，弥勒佛，弥勒菩萨，他还是菩萨，还没成佛，所以这你也碰不到。那破和合僧，诸位是在家居士，没有住在僧团里面，自然也不会犯到，因为这三个都是世间人极大的福田。像你如果供养到阿罗汉，或见到阿罗汉，哦，都会有非常，如果供养啊、礼拜啊，就会有很大很大的福德。哦，这个说一个故事。以前呢，大迦摄尊者去托钵，遇到路边一个贫困的老太太，她只有喝米汁来果腹，来充饥。大迦摄尊者跟他乞食，他就说：“我只有这个米汁啊，这还是人家不要的，然后给我的，那我怎么好意思这样供养尊者？”他说：“只要你一念清净心。”然后大迦摄尊者就说：“ 你一念清净心啊，虔诚的布施啊，供养比丘啊，会有大的福德。就这位老太太就很虔诚的供养大迦摄尊者这米汁，后来以这样供养米汁的福德，他上升刀立天做天人，现在供养到阿罗汉，那清净心。啊，这故事到这边说完，就这个意思。好，这是大乘一章里面说的，然后翻过来第四十页，他说犯不可悔罪，如法忏悔已，犹可出家受戒。这是对在家居士来说，若犯逆罪，定堕无间，至诚忏悔，但可减轻，不可兜禁，亦不得出家。哦，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啊。不过我相信诸位居士都很良善哦，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好，再来，我们看回第39页这边。若用这个表格，若用水或发草木时，没有，这个是对在家居士说的。我必须厘清一点，就是在家的五戒跟出家众那是不一样的，哦，是不一样，要分清楚。他说，若用水或发草木的时候，就是说你用水啊，清洗环境啊，浇花啊，灌溉啊，或是整理草木啊，这个修剪啊，如果碰到有虫的时候，好，有虫响或有虫蚁，这什么意思？好，就知道很清楚，好，这个是有虫，看到清清楚楚的了解这有虫，那还用水啊，或是用刀具啊等等啊，去剪这个草木，哦，是下品罪。如果有点怀疑说，这到底有没有虫呢？那不知道，哦，还是根本下品罪。如果说不知道有虫，但是那个地方有虫子，哦，但是你去灌溉浇花什么，这个不犯，哦。如果说碰到一个没有虫的地方，那你用水灌溉啊或清洗啊，明明这地方没有虫，好，你就想，这地方有没有虫呢？这叫无虫，有虫想，说可能会有虫哦，或者无虫疑，有没有虫呢？不知道，但是这是方便下品罪。那大家注意看到，方便和根本这是不一样的，哦。哦，这个要分清楚，这个是在判罪上是不一样的。啊，无虫想，哦，就是根本没有虫，大放心大胆去这个灌溉啊，去冲洗，好，哦，不犯。看过来第40页五戒相经这边，若有虫无虫想，用亦犯。这是根据五戒相经说的。那么根据偶益大师的注解，他说呢，为什么说这样是犯呢？他说是要让大家能够小心谨慎，不要轻率的用水啊，或是这样刀具啊，然后砍伐草木，是这样子。简单的说，就是要有护生的概念啊。那上面有很多的鬼神啊，或者是动物啊，这个栖息在上面。如果说你实在是说要整理环境，哦，之前就是要先告知他们。怎么告知呢？这个先跟他们讲清楚，说今天我要打扫环境了，哦，请他们该搬走的搬走，该迁移的迁移。所以古代在建立丛林和道场的时候，要开山建寺院，那都必须这个 设了香案，然后祭拜天地，然后告知四方，哦，今天某某，我某某比丘在这边要开山，请诸位这个所有的众生啊，及早搬迁啊，如是者啊，等待3天这样，还要全山洒净啊，这些都要很注意哦。这个以前啊，再讲一个故事，以前呐，有一位法师，他要开山，他建寺院，就他做梦。梦见一个红面的人，头上戴着黑色尖帽子，来跟他说：“请法师宽限几天，让我的这个家族啊，能够好好的搬迁。”啊，那位法师不信，就不理他。然后这法师就开始，第二天就开山，开山这个。锄头一挖下去，挖到一窝蛇，蛇全身都红色的，头顶那边，头那里黑色的，所以这个都是要小心的，所以这法师后来好像中风，所以在不论开山建立道场，本着救生护生的观念，这很重要。举凡居家。或是打扫环境，也要注意，不要动辄说使用这个蚊香啊、杀虫剂啊，类似这样情形。这个是藕益大师的注解。那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表，今天应该可以把杀戒讲完。下面这个表，无烟火坑杀、河沙乃至波沙中，这什么意思呢？这都是用说种种的杀具啊，杀具是就杀人的工具啊、器具啊、方法等等，他要把这个众生杀害。当然，第一个要标心。什么叫标心呢？这以前解释过，标心就是我心里就是这么做，我要把它使它命断，然后心里很强烈这样想，那就称为标心。要是说，假如说只是有这样想，但是不是那么强烈，这个都在判罪上都有转环了。所以，像第一个，它有分四大科：第一杀人，第二杀非人，第三杀畜生，第四杀猪来者 我们看杀人，如果你标心杀人，人死的话，不可悔罪；如果是杀非人或是杀畜生而死的话，这是中品，可悔罪。如果是你是要杀非人，但是人因此而死，那畜生因此而死，是下品可悔罪，这个要解释一下。你以为他是非人，其实他是人。你的作用动机并不是。并不是说要杀人而死，这不一样。所以人和非人的判罪就会不一样。第三，杀畜生。畜生死，下品可悔罪。或是因为杀畜生而伤到人，因此而致死，或是非人而死，下品可悔罪。这是属于，应该是属于像误杀的啦。 最后一项杀猪来者，人死者而不可悔，非人死，中品可悔罪，畜生死下品可悔。如果都没有死，是三方便可悔罪。那看第41页这个表，若欲杀母而误杀非母，这个是都是讲很细啊，中品可悔罪。若欲杀非母而误杀自母，中罪可悔，并不是逆罪，这是属于误杀。误杀不是有心故作，所以属于过失伤害啊，过失杀人。在世俗法律上，过失杀人他也不会判你死罪，所以都会先问你啊，有的是真的不是故意的，类似这样啊，例如说撞车的问题啊，你看还有开源的地方，若在屋上住，手中失粮剁人头上彼死，这什么意思呢？例如说有人在工作或在造房屋，那手里这个造房屋的器具打到山下的人或是其他人，这个结果别人因此而死，但是这个是过失，他心中并没有杀心，也没有杀意，根本不是针对他个人而不犯。若人力少不经故，粮剁人头上彼死，那人力少就说自己力量不够，或是帮忙的人不多，然后这个造房屋这个大梁不小心摔在人家头上，那人家因此而这个被受伤而死，那不犯。好，这个在五戒相经里面他是说，有居士起心舍在屋上住，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居士啊，他要造房屋，他在房顶上面啊建造房屋，啊手中失粮啊，剁木失头上，就是手中的这个粮，还要这个房屋要上梁啊，或是木头啊，或是说造房屋的器具，他不小心一时失手或是拿不住，掉在底下的木匠的头上，就把他打死了。那居士就生起疑惑啊，说啊，我这样有没有犯杀罪呢？那就去问佛，那佛就说无罪，因为啊你没有杀心的缘故。但是在现在社会可不是这样至少要判你公共危险罪，是这样。那么在这个五戒相经里面还有说啊，这个居士他在房屋上面做工啊，但是房屋上面突然出现蝎子啊，蝎子大家知道吗？有毒的那种恶虫，那他很害怕，就赶快从房屋上面跳下来，结果压死了底下的木匠。那就是他就这样很恐慌，就去问佛，我这样有没有犯杀罪？佛就说不犯，但是从今以后呢，要好好的造房屋，不要再犯这样的过失了。像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在这个表里面就开源，若在屋中见泥中有蝎，部位跳下剁人头上彼死，这都是出自五戒相经。而若入险道，执贼欲捉，剁案下执石上彼死，这什么意思呢？就说有一个居士，他在太阳下山之后，他还在路上走路，那但是街上有盗贼要来抢夺他的东西，他就赶快走，赶快跑，然后 这个因为太阳下山了，他慌不择路，结果堕入悬崖，就还好他没有摔死，但是把底下一个知师啊压死了。知师就是那就是裁缝师啊，这样子做衣服的人。那这样有没有犯呢？哦，无犯。哦，是这样。好，再来，若山上推石，石下杀人，这样有没有犯呢？佛说无犯。为什么？因为他是在山上工作，例如说，例如采集石头啊等等这些，要为了建筑啊推石头，大概是这样子的工作。但是石头就这样滚下去了，然后把人家打死了，这样算不算犯呢？他就去问佛，佛就说不犯。但是下一次你要做这样工作的时候，先要警告底下的所有来往的行人，说我现在正在做这个工作，请大家要小心。像现在工地，你进入工地一定要戴这个什么工地的帽子，对不对？这也是基于这样的事情，不然的话，像工地这样钢筋，哦，现在都不是钢筋的，都是什么？钢骨，哦，钢骨比钢筋更重。他以前有钢筋的时候，他钢筋还要圈钢筋啊，还要围钢筋，他掉下来。会直接这样插进你头脑，那个很像利剑一样，所以现在进入工地都要戴安全帽，哦，就是这个道理。好，再来，若破病人脓涌疮鼻屎，这什么意思呢？啊，有一个人生病，长了涌疮，这个涌疮。说要熟才这个要熟了以后才可以把这个挤出来啊弄破啊让里面脓血出来然后病才可以治好，就还没有熟哦，就是这个可能是治病的医生就把它弄破，结果造成然后内出血还是什么。按照现代的话来讲，可能就内出血或者是细菌感染了、啊，死了。那就问佛算不算犯呢？佛说不犯。那为什么？那当初他不是要使这个人死的，乃至于像底下说吉利小儿令大笑啊，或戏笑打他啊，啊比因此而死啊等等这些。但是在五戒相经里面有这样的话，他说若涌疮未熟若破者人死，是中品可悔罪，中罪可悔。那虽然你没有杀心，但是有致死的理由，所以犯罪。如果说这个你弄破了已经成熟的这个涌疮，我人死了就不犯罪，因为这涌疮的熟啊已经成熟了，本来就是要把它弄破然后才能治疗。好，再来，在五戒相经里面有讲，有一个小孩子喜欢笑，然后呢居士呢要逗他笑，把他抓来然后一直让他大笑，就是小孩子笑死了。可能笑死的原因是因为笑得心肌梗塞或是气管不通畅，然后呼吸不顺，然后因此而死亡。哦，那么这个居士就疑惑啊，说这样有没有犯戒呢？这样犯不犯杀罪？佛就说：戏笑故不犯杀罪。但是从今以后不可以让人家这样，让他这样故意让他笑啊，知道他有这个病。但是你还这样故意让他笑，然后让他这样患病，还让他这样而死，这是不可以的。虽然说不犯根本，但是也有小下品罪、 小罪。这就好像说这个年纪老的人他有各种心脏病啊、心肌梗塞等等这些，那是非常要注意他的这个心绪的平静和宁定啊，不可以让他过喜或过悲，不然都会可能提早往生了，这些都要小心。那家里面大家都有年纪老的那个吧，大家都有父母亲都还在是吗？啊，如果有老人家，这个要特别注意哦。好，啊，我是这个五戒八戒学处和这个五戒相经千要配合着讲，像底下大家看这个41页这个表，乃至于说若嬉笑打他啊，若狂啊，不自意念啊，若一切无害心而死者，然后就无犯。那不犯呢，是不犯根本啊，但是有没有方便小罪呢，还是有哦，就说大家要谨慎。好，底下看翻过来第42页，嬉笑打他啊，就根据五戒相经说是罪可悔啊，嬉笑因为开玩笑啊，这样打他啊，推他啊，让他因此而死，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呢？在我们周边有齁，那就要小心。他说，所以说藕益大师他注解说，本无杀心，但犯嬉笑打他之罪。那另外像刚才前面41页讲，若狂不自意念杀人，就说这个人发狂了或精神上面有问题。什么叫发狂呢？他发狂啊，精神有问题，必须要符合这样的条件。见愤而作，如沾痰无益。就说你看见这个，看见人的排泄物啊，他不已经不认识了，以为这个是像沾痰一样的木头啊，要到这种程度。见火而作，如金无益。看见火呢，用手去捉，以为这是金块。这个是非常重度的这个精神病的哦。但如果说您是轻度的、中度的，好像在律上并没有说这个是发狂。所以说现在我们这个政府啊，曾经有说哦，曾经有这样的例子说如果精神病患杀人啊，或是犯罪啊，或是这个法律上没办法判他所以有犯罪，所以应该要送入精神病的医院治疗或疗养院。所以说如果说像这样的精神病患，是我们应该好好的妥善的来处理这个问题，不然的话可能他们像是不定时炸弹，这个对国家对社会都有一些危害啊。这样，因为你看精神病的人，他绝对不会认为自己是精神病哦，他不会认为自己是精神病，他反而觉得你才是精神有问题。所以说一般精神疗养院不外乎就是用药物控制，用药物控制，让他们每天吃的这样迷迷糊糊的。大家有空啊，可以去精神科走一走，或者说精神疗养院。那里你会有很，去那里会有很大的无常感。因为大家都是这样，这个精神很饱满啊，很健康。其实会患有精神病的人，不论是幻视、幻听或幻觉、幻想，其实都是过去生中的业障啊，或是心理压力太大等等，这过去生中自己的业障，这业障来的时候是很可怕的。 你那个业障一现前，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也会犯戒，然后自己身处于业障之中啊，自己是不清楚的，是不知道的，人家给你劝告，你还嫌人家啰嗦，那我们都是这个样子的。等到你神志清醒过来了，你说：“哎，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我怎么会犯戒呢？哦，我怎么会这样子？”尤其讲到现在社会的问题，欲令智昏呐、啊。现在社会上有几个很重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男女之间的问题啊，加上网络非常的盛行。啊，西风东渐，使得青少年现在70年次以下的，跟我们的想法完全好像是隔世无异啊。那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那男女之事看得很随便，那我们那个年代哪里是这个样子呢？甚至在更久之前，哦，婚嫁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么严格。然后到后来，虽然说自由恋爱，但是也还是支离守节，哪有像现在这样？所以说，如果大家能够重视这个礼呀，其实儒家的礼就是佛门的戒。哦，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还有讲慎独，虽然说他讲的没有像戒法那么样清晰，但是他总是点出了个原则啊。啊，尤其是现在的国中，高中，都把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废除了，啊，不再教了。那诸位以前有没有读过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你那时候还有哦？然后现在三民主义是不是大学联考也不考其实大家不要小看说这个啊，这个说法师你讲这个很八股啊，你这活在旧时代的人。那我们这个新的时代、新的观念、新的想法，事实上不是这样。这个一般的伦理道德说起来就是戒，因为这个是你真正是可以从你这样发自内心、从内心里面来醒觉，乃至于说像良心不安，这就是戒会发生功用。但是现在青少年不知道良心，他还认不认识啊？我不知道，所以说的稍微多一点，大致上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讲讲戒，有时候会对于现在的一些社会的情势局势啊，我们稍微拿题来聊一聊，这个都是跟生活息息相关。哦，我们生活中的善法，这就是戒。例如说，酒后不开车啊，开车不喝酒啊，讲得广义一点，这就是戒，因为这是会危害到别人。哦，是不是这样？乃至于现在这物欲横流。这男女之事非常轻忽，那不得已，那请他们要做好保护措施，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无奈不得已的事情。在以前的年代哦，民国50几年、60几年，哪有像现在这个样子呢？哦，诸位都是那个比较是那个年代的人，我说的是不是这样？乃至于说，像我 我生长的年代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所以说戒律在这个时代啊，特别特别难以推行。你不要说在家居士，出家众也是这样。因为这个时代社会是这样，所以进来佛门的这个生殖呢也起了变化。就是说他根本就没这个观念呢，那你怎么跟他讲？他就算一直讲啊，一直讲，他还是脑筋转不过来。我说我们以前这些教育啊，基本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社会这样功利，那有什么办法？这就众生共业啊，那没有办法。好，我们回到这个上面来看。第42页，那个我们看中间，像例如说一个人正在坐着，好，坐在那里，好，这是他的衣服披在身上，他说啊，另外一个居士跟他说啊，起来起来，这个人说啊，你不要叫我起来，我起来会死掉。那然后这位居士就说啊，你一定要给我起来，结果他果然一起来就死了。那犯中品格悔罪，所以说在藕益大师解释，初犯无罪，第二犯中品罪。就说第一次叫他的时候，因为他不知道，他可能身上有病，一起来会死，所以不犯。但是他已经跟他告知说，我起来会死掉。那第二次还叫他，就犯中品罪。这个是因为你有方便。有这个方便的这个情形啊，但是在弘一大师里面解释，在五戒之中也有开大乘和小乘，就大乘的立场啊，一切众生不得随便伤害，我们要尽全力的去救生护生，尤其是已经受菩萨戒的人，因为每个众生只要他活着，他都有佛性啊。都要慈悲护念，都是未来佛，过去佛在六道之中也有方便示现，做象王、做鹿王，等等啊，做鱼王，所以说对于所有的众生都应该要护念他们的这个生命。不论是有情物或无情物，像山林草木树木，我们都应该要努力的来爱护。为什么这样讲？举例子来说，像最近这几年这气候失调啊。那气候失调，九月十月都还有台风，在以前是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那像南美洲、非洲的热带雨林都被砍伐掉了，一直慢慢的都被砍伐。那砍伐的原因是用来做什么呢？种咖啡。那咖啡是高经济的作物，做了来用什么呢？咖啡豆采下来做咖啡粉，大家泡咖啡来喝，尤其欧美人最爱喝咖啡。其实追根究底起来，爱喝咖啡的人其实都是间接的在破坏环境啊，伤身害命。所以我自从知道这个事情以后，我再也不喝咖啡了。 应该是说，我出家以来好像喝咖啡还没有喝到5次吧。还有喝茶，啊，有人说那不喝咖啡喝茶吧？大家知道茶必须要种在山坡地上面，对不对？那茶树是很矮小的，对不对？它对于水土保持环境的破坏非常大。只是因为你要赚这个茶树采下来茶的那个钱。